接演前文，夜雨秋灯画鬼狐。我说的这个书，我最大特点啊，就是你在网上搜不着。啊，这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呢？演员跟观众之间，咱们是好朋友，但是呢，从专业上来说呢，演员一定要站在观众们前边一块，啊，就怕这个说相声站台上，你说上句儿，底下知道下句儿，这就算完了，人就觉着花钱不值。尤其现在，尤其要说书的话，好些小孩们人都爱上网啊，他搜啊，看你说的是什么，他好提前知道结果，然后贴在网上，他逞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这个难搜就在这儿了啊！我想到了啊，我就先找点搜不到的东西。但是有的时候也容易把自己呢搁在坑里边。嗯，你搜不着，我也搜不着。但是呢，这个艺术还是很严谨的。为什么呢？最重要一点就是得讲理，你不讲理不行。前因后果是都是假的，说书唱戏说相声哪段不是假的？谁拿这个当历史文献来看，假的是假的，但是这里边那个情谊是真的。就跟刚才咱们说来着，这小玉走到一尺巷里边，对面来一位，俩人穿着打扮都一样，他以为是哥几个谁跟他逗着玩呢，赶等坐着一喝酒一问，说没有。这俩字说完了，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怎么呢？后怕，这后嘀咕，这才可怕呢啊！当时你是不觉得怎么着啊，过后想才可怕呢啊！在这儿啊，闹鬼，来点大的，我得看看鬼什么样。你瞧这门上有一窟窿，顺着门往里面一瞧，瞧不见，里边就这个红色的 红颜色，看看回来了。好多人告诉你里边是闹鬼，这鬼啊死在这屋里挺惨，七窍流血啊。这鬼最爱干的事啊，就是打门上那窟窿往外看。哎，后怕吧，他那眼珠子是红的，隔着门板，他看你，你看他。当时你是不觉得怎么着啊，现在说你们也不当回事，待会儿你们回了家，晚上家有自个儿一个人，真的，你想一想，家里就你自己，对吧？你要睡觉，凌晨一点来钟，这会儿外边有人敲门，你敢从猫眼往外看吗？一看都红的，吓死吧。其实送春联的来了，什么月份送春联？说这个意思啊，后怕是最吓人的。当时大伙儿都安静了啊。也没人敬酒了，也没人客气了，也没人作诗了啊。这里边这个最害怕的就是小玉，心说坏了，刚才我是真见了鬼了啊，就觉得从脚底下往上凉，先是脚心，慢慢是脚脖子、小腿、大腿，就一股子寒气从这儿一直就顶到太阳穴上来了，浑身就抖愣成一个儿，真害怕呀啊，酒也吃不下去了，这一桌人也没兴致了。怎么呢？这一说就知道真遇见鬼了，不由得自己都叫自己的名字，得亏没逞能啊，要不就是咱们了，得亏是大哥，咱们两吊钱买一平安啊啊！再瞧小玉坐在这儿一阵儿直哆嗦啊，王金榜心眼最好，小玉你怎么了？
冷，
这个冷，你刚才是不是着凉，穿的少？
说刚才穿的多啊，穿的挺多，就是现在越我就浑身都冷成一个了。
那得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话说到这份上就别喝酒，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啊。大伙说我们一块儿去，说别去，黑金半夜一大帮人给他送回去，说这哥哥嫂子要在家再吓着。金宝说我弄着他吧， 哥俩没事，而且还顺道，你们掉脚上那头，我跟他走回家呗，饭也不吃了啊，回家吧，各回各家。王金榜搀着小玉顺着胡同走，搀着可不好搀，为什么呢？这身上怎么这么沉，他自己迈不开腿了，连走再哆嗦。哎，我没想到刚才你知道有多可怕吗？啊，他这你要再说我可不送你了。我给你送个单，你没事，我自己得回来呀。这不是回来我再送你，别废话。弟子要不许说啊！
我心心想就害怕，
还什么怕他的？俩人说着走着，穿过两条胡同去了。啊，这还安慰着他，没事啊，别害怕。我估计也是可能胡同里边啊，风啊凉，可能你也是穿着多点，尤其戴着头套，捂出汗来了啊。拿风一扑啊，可能是冻着了，不碍事啊，不碍事，那个不会有鬼的。
哎，是是是，叫大冤没有害。
你听他们说是吧？大伙儿是说那儿闹鬼，但谁也没遇见过。我遇见了呀，我遇见。别说，怪可怕的，别说这是。往前走，走到这胡同的当间儿，这旁边这门呐、啊、开了。屋里点着灯，开门之后有人探出半了身子来，你回来了吗？说话声音是一个女人啊，这俩一瞧，哎，还认识啊，这儿住着小两口，这个丈夫姓陆啊，叫陆乾朗，什么意思？乾坤朗朗，姓陆。后来大伙儿都跟着开玩笑，乾朗啊是屎壳郎啊，反正没人啊喊钱朗，一喊钱朗就翻脸，都管他叫小鹿。这是小鹿的家。小鹿呢干什么工作呢？就什么都干，哪儿需要哪儿去。说你们家今儿盖房，跟你一块儿去也行。说明儿这主打鱼缺火，也跟你去啊。说饭馆帮忙，不管干什么吧，给钱打短工都干啊。小鹿的媳妇呢叫素娥，小两口结婚有二年多了，今天小鹿出去给人干活，到现在没回来。听到胡同里脚步声音，媳妇儿以为是丈夫回来了，所以打开门看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再一瞧，是这两位，都认识，因为平时跟小鹿关系也不错，尤其这个小玉。小玉从小啊就从广平府到这儿来，那会儿呢离得都不远，跟素娥呢那娘家他们挨着住，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块儿呢玩到大。小孩互相都有好感，但是谁也没提过。后来呢，这就出嫁了，但是互相心里都知道。嗯，哟，这不是小玉吗？你这脸色怎么了？金榜这搀着，哎，陆嫂子，您不知道，遇见鬼了。别喊啊！怎么还遇见鬼了呢？不是你，我这不搀着他呢吗？啊，吓得够呛，快进来，上屋来，别门口说了，搀进来了。让在这儿坐住了，这小玉浑身哆嗦，你怎么了？你冷啊？我给你弄点姜糖水吧，切了几片姜，来点红糖，烧这儿开始，赶紧喝，赶个寒。这儿喝着，金榜呢，三言两语就给说明白了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估计也没啥，自个儿吓自个儿啊，说呗啊。可是说这个，那谁陆嫂子，我赶紧弄他走。是吧，弄着走，因为我今儿得回家，我爸爸明儿过生日，说今儿晚上家里边啊这弄吃的乱七八糟，让我回去，我这就够晚的了啊，我先送着走，就不待着了。小玉说，你别介，我这一杯水还没喝完了，浑身也凉，我动不了，我还得再歇会儿。素娥说，那是的话你就让他留着吧，好吧，让他先跟着喝点水，待会儿不行小鹿回来送他也成，好不好？你走吧。那成吗？你们这孤男寡，这什么话？这叫啊，都不是外人，是知道你们这不是外人。那行，那谁，那谁小玉，那个坐会儿，一会儿要能走就自个儿走啊，别回人小路回来不乐意，嫌怎么着？不是你说的，不是我好意啊。那什么嫂子，我先走了，我爸爸等着我呢，说晚上做饭什么的啊。那走吧。王金榜走了，屋里边就剩这苏娥啊，就剩这小玉。 小时候的青梅竹马，现如今一晃都长大了，这个嫁夫找主成人家媳妇了，这个小象遇鬼啊，人家命不一样啊。灯下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闲玩呗，说别的不合适啊。现在说有坐了一个钟头，小玉觉得身上还暖和点，一琢磨要不我走吧，一个是回去晚了嫂子哥哥不放心，再有一个万一小路回来这也说不清楚，人家为我吵架不合适，那什么我走吧，你行吗？我试试吧。强挣扎站起来，一站起来这冷汗哗哗的，苏娥搀着你，别你再坐会儿吧，待会儿一会儿那谁小路不，我试试吧，能走我就自个儿走了，别添麻烦了。那行吧，搀到门口把门打开了，往外迈了一步，就觉得腿底发软，哎呦喂，不行，我身子往下一沉，这苏娥一把都揽住，你看逞能吧，快进来快进来进来，又扶进来了，把门关上。天下事无巧不成书，就这一出一入在胡同口，小路回来了啊，今儿给人干活帮忙晚了，这儿一回来走到胡同还说赶紧呢，媳妇等我睡觉呢啊，太晚不放心。哎，我回来早了，怎么呢，这往屋里来老爷们呢，可能认错了，不能啊，认错哪能这么喇叭呀啊！哎我他，列位，这人到这会儿，这脑袋就嗡一下子。其实你真上前去拍开门问问怎么回事呢，也就没事了，就站在这就僵了。不是这也不应该呀，我这一天到晚的外头忙，他往家里边这不像我。一回头，旁边这家啊。杀猪的门口啊有一个大木头墩子切肉用的，这把刀在上面立着，这好，这大刀比一般杀猪刀重一倍。小鹿真急了，俩手使劲把这刀啪蹬起来了啊。小鹿这个人身高一米五几，瘦的跟柴火似的啊，俩手拿着刀太沉了啊，自己想这待会儿我怎么能够抡得起来呢，这要进去他俩人抢去把我弄怎么办呢，跟着正愣神呢，这身后头来人了，谁呀、啊、叫杀猪这位，哎偷刀啊，我不是你试试能不能拿得动，拿得动吗，拿不动呗，不是你干嘛去了，我干嘛，我杀猪啊啊，这都天一会儿就快亮了，我在河边那杀猪捆好了东西落下，我就回来拿，正赶你偷我们家刀，咱别瞎说啊，咱都一个胡同的，我哪能偷刀去，我是也买点肉，我说借你这刀我这回去劈去，我看就这儿有一把啊，这不行，这也劈不了，这不是劈刀，劈刀在那河边那儿啊，你跟我走吧，你连帮个忙，帮我摁点猪什么的啊，杀猪之后我给你拉一块，拉一块你再拿我这刀走。那行走吧，一前一后拐弯，后边就是下坡就河边，好有一猪，这猪啊三百来斤，三百来斤什么概念，您见过孙越没有，风格差不多是吧，哎绑好了啊，捆在哪儿，捆一板凳上，捆好了绑得了，这猪眼睁睁跟这等着啊，捆好了，本来要杀猪放血，东西没带啊，回去了，猪自个儿跟着很寂寞，一直等到来了两位哈、啊，杀猪的回来了，还带来这小鹿啊，来到这儿了，拿过刀来，真快啊，小鹿，哎，摁着点哦，列位，我不知道您在座这几百人哪位是杀猪的啊。杀猪有规矩，杀猪的时候喊谁谁别答应，张三你摁着点，哎要是明白着死了都不答应，为什么呢，这是一条生命马上就完了啊， 他一喊你，你答应，这是坏门，猪就记住了，
知道吗？
他知道，哦，小鹿啊，好好啊，他恨你，所以这杀猪这行业的规矩，杀之前叫不能答应，他坏门。但小鹿外行啊，他哪懂这个？小鹿，哎，摁住了，好嘞，杀吧，有个小鹿摁着呢。杀猪的挺开心的，干这行好几十年了没成功过。谢谢小鹿，哎，别喊小鹿，我大名叫陆前朗。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对话，这猪翻眼皮看了小鹿一眼，那意思我记住你了。杀猪的这手起刀落，扎进去了，底下有盆，盆里有盐啊，猪血下来一和了，搁在边上，完事这是弄血豆腐的，简单结束吧。人家干这个了，大刀小刀长刀短刀抄起来，嘁哩咔嚓，该切该弄，最后把大猪头搁在边上，这都弄完了，弄起一块肉来，小鹿，该给你的啊，这把刀是劈肉劈骨头的，接给你用，完事拿回来啊，这个猪头我得赶紧给王金榜他家送去，王金榜他爸爸过生日，想吃冰糖炖猪头啊，我给他送猪头去啊。完事你不什么都干吗，你就帮我归置归置，拾着拾着吧啊，等完事之后回来，我卖了肉，我给你点钱。这杀猪的拎着猪头就奔王金榜家走了。小鹿是给人干活呗啊，该刷的该弄，就着河边都拾弄完了，哎，都弄好了，就把这劈刀抄起来。刚才那刀太沉了，那刀这么大个，他一米五几，你想那刀到他腰这儿啊，人家刀人也不是说杀猪用的，那人家家的幌子，天天立在门口跟图腾似的啊。给他这把一瞧啊，肩宽背后日飞豹，杀人不见血光豪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啊，上面有血槽放血用的，就是他了。心说奸夫淫妇，今天你们就死在我的刀下，在河边就是这磨刀石，弄点水叉叉叉跟着磨。这会儿四更多天，不到五更，五更啊天就蒙蒙亮，四更多这儿磨着刀呢，就瞧着有打这河上边来了一股子风，水面上来了一个大姑娘，穿一身红，穿一身红，长发到这后腰，打这水面上一步一步就走过来了，到跟前儿，下到岸边磨刀，这就不行了。心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又一想，我手里拿着刀呢。谁呀？谁呀？这姑娘下来之后啊，一直是后背啊冲着小鹿，就跟这溜达，但怎么溜达都看不见脸。这你哪儿的？你是啊，你啊，买肉的吗？不是。卖肉的？也不是啊。拎着刀就过来，你别吓唬人啊，你谁呀？你啊，你转过来，拿手一拍姑娘肩膀，姑娘一回头，小鹿差点没吓死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个王金榜他们家，王金榜他们家啊，晚上没睡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转天呢，王金榜他爸爸过生日，老头念的好些日子了，我过生日咱们得庆祝一下，你三姑也得来，二舅也得来，街坊四邻都得来，最少得三桌啊，我有一拿手菜，冰糖炖猪头，我得给你们卖牌卖牌啊，你们得尝尝我这个。 所以说一直啊就跟这杀猪这屠夫就说好了，今儿杀，说还得几天，那你赶我生日之前您放心，最晚头天晚上给您送去，是这猪头得收拾一宿，得炖完弄完转天才能吃，是您放心吧。所以爷俩就跟这一直等着，包葱包蒜，洗那姜，切片切丝儿，准备什么八角大料，什么酱油醋，什么冰糖，就应用之物呗。啊，这准备着，这送猪头的来了，啊，我给您送来了。嘿，行，老赵，你这算可以。哎，说到做到啊！没想到，这个我过生日这猪头这回算是我得露脸了啊！明儿回来过来喝酒来吧。那得了，您给您这个啊，那什么那个钱明儿打我他们给你送去吧啊！喝酒卖钱，你甭管了，我先我顾不过来，省着都你们回来说吧。杀猪这就走了，把这猪头呢拿清水洗了洗啊，就放在旁边，找一大盆放在那儿，跟前摆了几个小碗，是各种的佐料，各种的佐料啊。那个准备吧啊，老头这给讲这手艺，你得学冰糖炖猪头，洗干净之后啊，那锅里边做水，搁姜片，大火把它烧开了，把这猪头搁在里边，什么时候见了坎儿就捞出来，拿清水洗，洗完之后也凉了，还搁在锅里接着煮，煮开了捞出来洗六七回。其实这会儿啊肉已经行了，但是借这个去它的油腻，去它的腥臊啊。六七个猪头得了，把它掰开拆开去骨，找大砂锅，锅底下垫冬笋块，垫上干贝啊，把这猪这个肉冲下皮冲上，一个猪头得俩大砂锅，码好了，搁上八角大料啊，搁上什么葱姜蒜，搁上酱油，搁上糖，搁上盐啊，就这么炖着它五个钟头。五钟头之后揭下盖，来一把冰糖渣撒在上面，再扣上盖，一个钟头啊。一钟头，这个猪头吃不能拿筷子，得拿勺咬，心里像豆腐一样酥嫩。他爸爸是给王金榜传授炖猪头的秘籍，划分两头，河边儿，你转过来我瞧瞧。小鹿拍这姑娘，在后边瞧这姑娘，那个标致之极啊啊，腰特别的细，身材特别的好，长发披在后背这，这手拿着皮刀。姑娘你是谁，你回过来我瞧瞧。姑娘真听话，一转身转过来了，跟后背一样，你瞧后边什么样，转过来还那样，长发披肩，等于这人是俩后背贴在一块似的，转过来没有脸，后边瞧什么样，前面瞧还什么样。小鹿就傻了，浑身血都凉了，哎呀，这还转过去。姑娘真听话，又转过去了，转完又转回来，两面一样。小鹿心说我要死，哎呦我害怕，啪，这劈刀就出去，咔，剁在这面门上啊。小鹿咣当就躺下去了，划分两头。两头怎么回事呢？对，是得分两头，不分两头说不明白。王金榜家里边，他爸爸会了吗？炖猪头会了，重复一遍，是那什么那个洗洗猪头，然后搁在锅里边加姜片煮，煮完之后拿出来，还拿凉水冲，拿凉水冲，冲完之后，然后六七个再煮，主要是去了骨头，去骨头是吧？对对对，去骨头，然后搁在砂锅里边，底下是滚刀块的冬笋，然后放葱姜蒜什么的啊，反正就盖上盖。哎，对，好好好，爷俩说高兴啊，高兴说，哎，刚才那小盆里边那我包那个葱，还有姜蒜都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王金榜说包搁这儿了。什么叫搁这？这盆是空的呀，刚才那一盆呢，葱什么的哪儿去了呢？找着没有啊？啊，爷俩纳闷，你说这是上岁数了啊，那弄完搁哪儿忘了？嗯， 就这会儿功夫啊，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嚼东西。爷俩回头一看，那猪头吃调料呢，就这大猪脑袋，那刚才可能啊是吃的葱，这会儿啊跟那喝酱油呢。你别光脑袋啊，这咔咔喝，顺着腔子往外流，嘎吱嘎吱嘎吱，爷俩傻了。那个老爷子，您炖了这么些年猪头，这样的怎么炖？跑啊！怎么闹了妖精了？老头跑出去了。王金榜年轻啊啊，这个家里垒着那个灶，灶上不坐着锅吗？锅上热水，灶底下都是烧的劈柴呀，这么长一根一根续在里边，为了把火催开了，好洗着猪头，一狠心。抻出一根来，跟火把似的，木头棍子上面火，我弄死你！啪，打这猪头，这猪头起来了，一人多高，看着王金榜，还说话呢，回去吓我一跳。这猪头往外走，王金榜举着火把往外追，胆儿不小啊。由打家里出来，窜前顾后，就来在了河边儿。这猪头没了，再一瞧，小鹿跟那躺着，面前站着一块棺材板，